考虑了吗？没有儿子，没儿子呢，也是心情也不快乐。你看这时候出来一个人叫李元，我想这个人是个书生，书生不可轻视，是书生。他说这个李元这个人呢，有一个妹妹，就送给春申君，就姨太太就是这样子。过了多久，这时候就怀孕了。怀孕了，这个李元这个人呢，就对他妹妹说呀、啊：“你向春申君说，怎么说呢？说是现在这个考烈王没有儿子，这是个问题、啊。他百年以后，他死掉了以后，对于你可是有很大的关系。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做相做了很多年了。”国家的大事的处理，你得罪了很多呀，王的左右的人，这个考烈王的哥哥弟弟这些人得罪了很多呀。那么考烈王死了以后，考烈王没有儿子，那么当然是他的哥哥弟弟的后代的人做王了。做完了的时候，你的下代就保不住了，你就会有问题啊。说现在呀、啊，这个妾，这个李元的弟弟妹妹已经怀孕了。要是把这个妾送给考烈王嘛，将来要是、要赖依赖上天的呀保护，要生个男孩子，就可能会你儿做王了啊。那么就会保护了你的安全嘛。说这个李元说对呀、啊，他就同意了。春申君大言子特别赞成这件事，所以人呢，世界上这个利害关系啊，你不可以疏忽。所以我看到这里，就是出家当和尚好。社会上的事情啊，社会上是非常可怕。他就是这样子的，春申君同意了。他就把他的这个李元的妹妹，也就是他的小太太，就送给考烈王。考烈王是大家说了很多、这个如意的话，那么就同意，考烈王也同意了。啊，果然是生男孩子。过了多久要封为太子了，而春申这个李元的妹妹又变成皇后了。好，又变成皇后以后。李元是皇后的弟弟，李元是个哥哥呀、啊，也就在考烈王的面前逐渐的地位高起来了、啊，也就是有权力了。有权力了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李元这个人心里想：将来要还怕孙申君有多疑呀、啊？要把以前的这个计划，如果有忽然有一天哪一天和考烈王说话要露出来的话。那对李元就有问题呀、啊，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春申君这个人呢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头脑不灵光了，就被这个李元和他的妹妹埋伏到设一个计，就把春申君杀掉，把春申君全家人都杀掉。就是这件事，这件事呢，我在想，这里面也就是关于女人的问题，关于女人的问题，这就是一个就是富贵嘛，就是富贵的话，就是富贵的话互相猜忌呀、啊，就是大家不能定存，就是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，你死我就这种境界。所以我敢讲，人都欢喜富贵荣华，而富贵荣华里边是很阴险的，就是出家最好，最安全自在，最安全自在的。所以我这个人物呢，是从研究这个问题的，乃至出家出身，乃至母女姊妹六亲亲人，有慈悲心的，是菩萨不容易。就是有这个问题。 所以我们呢，受了这个，我们现在呀，我们出了家，做了出家人，表示我们弃舍了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但是这件事。我们要能发心受不舍戒，表示我们有高尚的因缘，要得无上菩提，表示这件事啊。我们受了不舍戒的时候，我们要受这条戒，我们不去犯这条戒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们表面上也可能内心里面我们在受到佛法的教化感动，我们就发心出家了，但是心里面的荣华富贵的欲，荣华富贵的欲弃舍了吗？你心里面的这种有欢喜呀、啊，名闻利养，名闻利养就是荣华富贵嘛。我们对这些人的欲弃舍没弃舍？欲望没有弃舍，太危险，还是危险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文上佛说：“菩萨人生孝顺心，救度一切众生净法缘。”这是修修圣道的意思。我们一定修修，我们刚才说修修四念处。第二十年初待救济啊，就是修不净观可以啊灭除这个欲心，灭除欲心，但是我们知道修不净观不能得圣道，只能够调伏烦恼，不能断烦恼，修不净观不能断烦恼，只要修无常观修无我观才能断烦恼。当然我们呢、啊是这个，我们学习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学习《金刚般若经》，学习呀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学习《大智度论》，学习《欲歇师的论》啊，学习这些经论的时候呢，这是大乘佛教的十念处，那和小乘佛教的十念处还不同，那也可以。我们学习大乘佛教十念处。当然也是可以，可以断烦恼。断烦恼的时候，那我们对这应生孝顺心、慈悲心，救度一切众生净法缘，这件事我们就是真实的可以做到的。那我们就不会下面这一段文啊，而反动其现一年如来出生乃至梦境之内的心性，就是这些都是无生活力。就没有这件事了，那我们就是一个真实的菩萨，具足真实意义的菩萨。要是我们呢，对应生孝顺心、慈悲心、救度一切众生净法缘呢，我们呢只是名字上勉强的这样做了，我们只是假名字的菩萨。就是不具足真实意。要是我们能够孝顺慈悲心，就有一种净化缘呢，身心入法中，就入其中的诸法如。这时候我们已经是圣位的菩萨，这个时候发大悲心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是真实意的菩萨，不是假名字的菩萨。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一切的过失，没有一切过失。我们是众生的良辅天，可以说众生的良辅天，真实的能教化一切众生，那就是这些过失的没有这一些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暂时地弃舍了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啊，来到寺院里面来啊，是寺院的呀、啊、住持发这个慈悲心，举办这样的法会啊，那是这个报恩的法会啊。我们借这个机会呢，我们受了菩萨戒， 这些事没有完，我们没有毕业。不是我们的中国佛教、汉传佛教，很久以来就是受了沙弥、沙弥尼戒，受了比丘戒、尼戒，又受了出世戒。好，受了出世戒，这个出家这件事就说完了。然后嘛，在寺院里面就是上个早晚殿，就是这样子，就事情就说完了，就到此为止。这样情形啊，我们应该做的事没有做，就是先应该转凡成圣这件事没有做，就是一直就停留在凡夫的境界。停留在凡夫境界有什么不对呢？是心地不合。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出家人哈，是心地不合，有的时候师父和师父也不合，师父和徒弟也不合。有的时候出家人也要找到法庭上去，在产业上也是纠纷。有的时候我们出家人在居士也纠纷，这些现象什么原因会这样的呢？就是我们佛教中没有修十年处的关系，没有修十年处的关系。头几天有一位法师和我谈话，说到他到缅甸去，到泰国去，看见这个缅甸政府的高官呢，初一十五都到庙上来礼拜这些长老。而全国的必修啊，在公共汽车上不需付费，你坐着公共汽车都不用付费啊。那么到下个汽车到什么地方去，也有人送你去啊。他们对出家人呢这样的恭敬尊重啊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出家人，如果到那边去，他那里的佛教徒对我们没有那么恭敬，而我们中国出家人在自己的国家的时候，也不能像外国佛教的那些比丘得到的那种荣誉。他说，怎么办法能够啊，使令我们中国佛教的比丘，或者加个菩萨比丘，也能得到这样的恭敬尊重呢？我没有和答复这件事，我现在向你们各位答复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
好。
我说一个故事吧，说故事就是事实，就是讲事实这件事。在隋文帝的时候，这个南北朝啊，晋宋齐梁陈隋隋唐宋元明清啊，这是中国历史这样次第啊。在隋文帝这个时候，他有几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做汉王，封之为汉王啊。有个儿子叫封秦王，有个封晋王啊。晋王广就是后来的隋炀帝，他另外有儿子是汉王，大概是在四川，他的儿子在那里。但是呢，他的这个有地位的人，就是有很多女人，就是这个事情啊。其中有个心爱的妃子啊，有病了，有病了，就是请医生看呐。请这个医生看不好，那个医生也看不好，请了很多医生都无效。不像后来听人说某某地方有个道士啊，有法术能治病，那么请来了以后也是无效，也不能治。不能治呢，后来又听人说，就是某某的一个山上面有一个法师叫法进法师。法进法师，佛法的法，进步的进，精进的进啊，法进法师，说这个法师有道行，可以请他来治病。那么说好，那好啊，那么就派人去请去。那个法师到那去请，那就请了 说明白一点，这法师说我不下山的，我没有时间到山下去，我不去。其实那不去不能勉强，我就回来了，就报告了，就看完了。看完就另外又派人，有一点身份的人，派这个人到南京去请。以前这个法师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不去。去那就回去了，回去了这个报告的话，胖胖就活了，就派几个将军的拿着刀，拿着剑，说是你们去请那法师来，如果他不来，把他脑袋拿来。这样就这个汉王爷就是这样讲话。当然那个将军带着也是一帮人就去了，到那里。这人是在房子里住啊，你这车坐车是坐马，你不能跑，你一定要下车下马。好，他这个将军一下车一下马，心就害怕，心里面就跳，就害怕，害怕勉强一见这个法剑法师说话就困难了，一恐怖就说话困难，这勉强一说明了来意，这个法剑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不去。这个将军就不敢说话了，就回来了。回来了就是报告了汉王，说是叫我去请对方，实在是抱歉，我到那心中跳害怕，说话很困难呐、啊，我不敢对他有什么非礼啊，不敢对他要采取什么行动，我不敢，我又害怕呀、啊。那么这时候看完，大家心里面也感觉到有点难，哎呀，这法师怎么这样呢？啊，我亲自去，就这样。当然亲自来，当时也有很多人陪着一同去，有车就到去了。他一下车也是害怕，就来了，害怕呢，但是勉强到那里边，恭恭敬敬的也向法界法师哀求的也是。这房间说：“哦，你那个太太有病，你也千方百计的请人治病，你心里面不舒服，你杀羊吃羊肉，羊不痛吗？”这个房间他就呵斥就看了，有这种事情。这汉王马上就忏悔了，对我不是忏悔也忏悔。不敢说别的话，只有哀求他慈悲的给他的小妃子的治病，只有哀求，别的那个大话都不敢讲的话。那么现在这样就不好了，你这样就有诚意哈，我去，我给你看治病。今天呢，我们有车来请法师坐车，我就出家，我不坐车。你们先回去了，我一会儿就会到。他就是只有一叫不明，不敢再说话，害怕。是。然后他自己就坐车就回去了。等他到家的时候啊，而法界法师从他的太太的门出来，一定先到的。法界法师先到他家。要是我们还要问你家在哪个胡同哪一门口住，反正还没这个，就直接到他家，就到他太太门那个疗房去，就是眼睛一看他太太就出汗了，病不好了，病好了他就回头了，就要走了。哎，这时候因为这个汉王亮回来，就是咱大家知道他有报告汉王亮似的，汉王亮就咱男士要给他磕头了，就给他送给他很多很厚的礼品的。关键的说是你我都通通都不要，你送给城市里面的出家人、寺庙的出家人供养他好了。然后就看着关键的是走，就他的脚就在这里在虚空里走。这是《道生传》里面的呀，不是我造谣啊，这是《道生传》的法界法师的名字哈。这个禅师这件事，我现在在说出了一点有烦恼的话。 如果你是大小地念，我头几天说过这话，可能引起烦恼。你去拿个博士学位，我是出来的，我会在大小里拿个博士学位的，你也有本事吧？你能调着汉王这样的国家的这个高王的王位，对你能成害怕吗？他要是请一个叫你，请你来，你说我不去，你敢说这句话吗？啊，这个王带来的人一下子就害怕，你有这个威力吗？你有这个威力没有？这件事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这个法印法这里是禅师哈，他是做禅成功了，他有一件事。这个法印法有一件事，那可能在这件事之前，他在山里面坐禅。坐禅的时候，乡村的人呢，乡村里面的人呢，这个牧牛啊、牧羊啊，这些牧牛什么的，也到那山里面，就看见一个，平常是看见这个禅师在那坐禅嘛，现在不看见禅师。看见树上有一滴水，有一汪水，喷水，喷水就是拿一个石头丢在那水里，就这样做。这个石头呢，那个人就走了，走了。这个法印禅师他从禅定里面出来了，就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就这么说。然后他就到村庄里面去。跟那牧牛童这个牧羊童对他说，说今天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了？他也照实一说，说这样哈，明天你再看见，把那个石头拿出来，把那石头拿出来。那么这个，但果然是第二天又看见那有一汪水，谁给他解释的？把这石头就拿出来，拿出来，那么法印禅师从禅定里出来就没有事了，身体就正常了。那么这件事我在想，他就是这个修水三昧，修火三昧，修水三昧，各式各样的三昧。这三昧现前点的时候，到那时候这果报就变化了，就是不见到他的身体，只看见水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而这个时候啊，是不是得圣道？那个传下面只是说这么多，另外没有说。但是我们从啊玉切师的论呢、啊，或者是大师的论呢、啊，从这上佛菩萨的法语看，得到禅定以后，在禅定里面修十念处，就可以得无生法眼，可以得圣道了。如果你没有得禅定啊，你想得圣道的，你禅定里有这样的力。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要求禅定呢？第一个原因，它能帮助你的般若的智慧的圣道，有这个力量。另外呢，可以得神通，可以得神通。而这位法印禅师啊，他有这件事。那么后来说是他给人治病这件事，后来在虚空里走，我说这个时候已经得圣道了，是已经得圣道了。所以我在想，我将来答复这个问题：泰国佛教的比丘，缅甸的比丘，能得到政府的领导人的尊重赞叹。我们中国汉文佛教的弟兄没有这种得不到人家这样的尊重，为什么不能得到？那是很明白的事情，很明白的事情。我们都有修十念处，没得圣道，没得圣道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呢，浮动。我们心里面浮动，浮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。就是那一眼，我的眼睛一看，对着房子，有这个本事吗？我看也没有。说是国家政府的领导人要请你去，如果我不去， 你敢说吗？而这个法印的法印的如来有这种威力，就是他本身有圣道，他对世界上的皇帝也看得跟如来一样，他没有说这个了不起，这个有权利，我怕他，他没这个信念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个经论上看，得出我上面的人呢，他不怕死。我和他们说过这句话，他不怕死的，因为他这个世间出的这个圣道一现前的时候，没有生死这件事，说了生死这件事，没有生死可了。在我们凡夫这个虚空观里，那是有生死这件事的，有种种的可爱的事情，有种种可恐怖的事情。也是有意思的。那在圣人的境界，他那个圣道的大智慧里面，这一切都是戏论，不是戏论。这个时候，他那样子，要是我们现在中国汉族要有这样的圣人出世的时候，一样可以和南山那些一样，国王大臣他也是念佛的，要尊重你。赞叹你，他不敢轻视你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他有神通道力，他完全不怕你，没这种心情。他要是宣扬佛法的时候，是和凡人一样吗？完全不同。他要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是用大悲心。做这件事，用般若的智慧做这件事，不是用一个颠簸诡计的做事情的。我们凡夫有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说谎话，圣人是这样吗？圣人他不做这个事情的。圣人呢，不但是人间的这个都不算是一回事，天上的人都恭敬供养尊重赞叹。天下的都会这样。我们凡夫哪一样，这是大将军，这什么都长口风不少，陆军司令，这个是总统，我们看心里面感觉有点感觉。圣人他们这个心情，你和我们凡夫心情不同，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出家出了家来了，我认为其他的事情尽量减少，其他的事情尽量减少，修教圣道。这个圣道是特别珍贵的事情，我们不要老是愿意到银行去亲亲这件事做得很好，亲亲很快乐。这是占道因缘，占道因缘。我们要拿着把这些精神时间呢，用在修行圣道上，一样可以得圣道。得了圣道以后，你还怕没有饭吃吗？没有药物吗？我们还是因为，哎呀，我师父啊，把这放在那个给我师弟的那里有，还有这个分别心。你要得圣道，还这个事情吗？所以说，我感觉到我去过这么大陆，我去年的十一月底、十二月初在这么大陆住的，连台湾这地方走，我也没完全走，但是我感觉到。处处都缺人，不管是寺庙也好，是这个佛院也好，处处都缺人。你要好好用功修学圣道，你有成就，到处都欢迎你。所以不必去啊，和师父争方丈，和师兄弟争方丈，和这个在家居士争权、争财产、争这个财产，不需要。不做这种事，我是我昨天说的，那韩金没有学习的一些时间以后，他那个世界上的通通都是妄语，他的见地能达到一个程度，能达到一个程度。 达到这个层次。所以我们呢，但是这些还是值得赞叹。说是说这个人呢，他还不是圣人，但是也值得赞叹。他能够弃舍掉世间上的欲，啊，弃舍掉名利，来到就说男人哈，弃舍掉名人来到寺院出家，很伟大，很伟大。但是这只是一半，一小部分，你还要继续修了圣道才可以。如果圣道没成功嘛，还是说不定的事情啊，还是说不定的。我再说一件事哈，这个有在家居士，在家居士在人间的时候，对于法师很恭敬啊，很尊重。那么听法师说说佛陀法的这些事情，那么这个居士也可能是三归五戒都很清净，他也可能会修多少十年土，但是没得圣道啊，他就升天了。他死了以后就升天了，升了天以后呢，不多久啊，他在人间亲近的比丘也死了，也升天了，但是做了千叉婆，千叉婆紧的罗。你们知道这千叉婆紧的罗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个比丘死了，就是因为三个比丘死了啊，升到天上做千叉婆做紧的罗，为什么呢？什么原因这样的呢？就是忏念，欢喜忏。我们出家就是欢喜忏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呀，这个出家可能这个戒律还能过得去，他欢喜忏念，是个忏痛的事情啊，忏得好，他也就爱着这件事，一直做这件事，死掉了以后升天上做千叉婆，千叉婆啊，紧罗陀这种的，就是天。诸天做音乐神，音乐神做音乐，这就是。但是身份呢，那就不如天那么尊贵。但是在人间和他亲近他的在家就是做了天，身份高贵。而比丘死在做了音乐神的时候，这个原来这个和他相亲的。亲近他和他来往那个居士就说了，说师父啊，你在人间是我们亲近供养，为什么死掉了你来到这来就是阴阳神，说是三个比丘做了一个非常的惭愧呀，他就在这里看到好像有一个厉害的得了舍的病，就生过舍的病，这是一件事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佛家的情形，一个你唱念好也是到处都欢迎，这事情，所以你不会唱念那有一个情况，我有你不会吧，唯独我要拜莲花忏，你不能作为挪，不能作为挪，就是你这唱念都不行，这事情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但是我们要是从这个去学习经论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真实的佛教徒应该怎么样做这件事，应该怎么做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，这出家人应该怎么样做才符合经本上的佛教，怎么样才能符合一点。我们要不学这个话，你不知道这个地位怎么样叫做地学，怎么样叫做菩萨地学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你要不学这个，你就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现在你要不表示你不明白佛法，不明白佛法，那么你一天怎么生活？你一天干什么？那么当然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但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好。如果你能自己心听呢，也很还可以不堕落。 但是不能得圣道，不能得圣道。而这些年的这些在家居士里面，我也感觉到有些在家居士有道心，有道心呢，他可能真诚心念佛，也可能诚心的受持大圣经典，可能诚心的念大悲咒啊，他心里面呢世界也清净，他将来可能会升天，也可能会升天。但是我们就说，因为你一天呢，你假如你世界清净的话，你愿一天在佛堂里面今天唱，今天拜莲花忏，明天打水路，明天在做这个法会做那法，但是始终世界清净，我看你顶多来生做人，你要世界清净不注意到三恶道，可能做人，你升天还不行，升天不，因为我们中间有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呐、啊，不那么忠厚，不那么忠厚。我再说一句话，在家居士很诚心的信佛，给我们磕头，你的送红包给我，我们都为他说谎话欺骗他，这是合道理不？合不合道理？你要这样做，现在你会到什么地方去？而那个居士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就是有神通嘛，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恭敬心、纯粹心，他可能会升天。肯定会升天。另外一件事，我说你们，我这是不是假佛世界啊？是假佛世界吗？另外一件事，我们今天在国学院里面看，我们办法会的时候，女众多。你现在看这场会，女众多，男众少。办国学院里面，女众多，男众少。这是什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事情？有人这么说，应该注意这个女众，我们姑且不提。男众有一百多人，还是那个多少多少人？一年各地方传戒有几百人，这到中间有几个？那么那些人都在哪里？都干什么？但我的想法呢，可能这些人有道心，就是他不各处跑，他在那个里面修行的，你可能是这样。但是我在想，你出出家呀，你一个人住茅棚修行，靠不住，靠不住，靠不住。你还是得要在大众里面好一点，最好是啊，你有师父，有一个善知识领导大家在一起，在大家一起好一点。你什么回事儿？你出出家，你的佛法的知识有限，你原来的习气很难一下子就不清楚的，所以说都动起来。你对佛法的知识不够，你的道心暂时的有一点道心，能维持多久？过了多久以后，道心逐渐逐渐立起来，就危险了。你要在大众里，你他是一生活中就是到处打满，你不能不去念经，不能不上殿念经。但是现在已经这是很难说了，不知怎么说才对，不知怎么说才对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汉人国家不正常，不正常。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国家接近灭亡的边缘。这话不是随便乱说，接近这个边缘的。所以希望你们出发心出家的话，为了佛法的兴盛，要真是为国家想一想。不要自己也自以为是，要好好努力一点。就是那天了正法师说的，我们在菩提道上很健康的前行进，应该这句话是很对。像那个你怎么叫做健康，那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解释了。 我很对不住啊，那么就是讲了一些，但是我说的话它是符合菩萨戒的本意，没有离题。这个昨天是前天吧，这个大师傅开堂告诉我，菩萨戒就是讲的今天，我们现在有大师为止，多谢各位。